您说这石迁有多坏，搬请周大侠没搬动，把人家孙子周天亮给鼓捣出来了。小孩懂什么呢？再聪明再伶俐，无非是个孩子，孩子头脑简单，容易上当受骗。你想石迁那么坏那么成熟，怎么摆弄怎么是灌输的思想，说那些话他是坚信不疑，所以他恨透了广恩和尚。广恩和尚毕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，有一定的涵养，因此客客气气把他和石迁让进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别看是个孩子，恭敬他就是恭敬六老爷子周通。茶罢歌盏，大和尚一笑：“弥陀佛，小少爷，你这气儿怎么这么大呀？你爷爷可好吗？”“废话少说，弯弓射箭，咱照直了崩。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骂我爷爷？为什么骂老周家的人？我们家怎么得罪你了？你今儿个必须讲清楚，必须说明白。”孩子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你听谁说我骂你们家的人了啊？人证物证俱在，就是他告诉我的。他用手一指石迁儿，其实和尚清清楚楚知道石迁儿搬弄的是非。扭过脸，他问石迁儿：“我石头岭，这话是你说的？”“哎，对，哎，是啊，哎，是我说的。”“我什么时候骂过老周家的人？你说，你这不叫无中生有、搬弄是非吗？”“哎哎，我和尚，哎，你这人真怪，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。你既然敢说，你就得负责任。那阵振振有词，怎么现在翻脸不承认了？那你说你叫我怎么办呢？你要没说，我就编也编不了这么圆道啊。哎，这话是你说的，你怎么不敢承认了？”你说这石迁瞪眼睛胡说，把和尚气的脸上的肉嘣嘣直蹦。“石迁呐，嘿嘿，你可是梁山好汉，你是挺大个活人，难道你瞪眼胡说八道于心无愧不成吗？你就不觉得脸红心里内疚不成吗？”“废话少说，本来就你说的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你如实的说，我如实的讲，这也没错。我天亮了别听他，他的确是这么说过，到了现在他拉稀了，他不承认。”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，无凭无据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周天亮一听，啪把桌子一拍：“和尚，你到底说没说？”和尚这个气呀，本来他想回答我没说，结果这舌头转不过个来了，气哆嗦了。我说了，冒出来个我说了。石迁一听这个乐，哎，怎么样，他说实话了吧？周天亮哗啦把桌子就周翻了。我说：“和尚，不怕你不承认了啊，这会儿你承认了，我们老周家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不说年供柴月供米吧，每逢节日，每逢做佛事，我祖父不惜万金给你们少林寺的帮忙，到头来你还骂我们家个底儿朝上，你是个人吗？哎，今儿个我非打你不可！”跳起来就是一拳，使了个开花炮，直奔和尚的面门。大和尚气得浑身力抖，闪身躲在一旁。以自己的身份，能跟个孩子还手吗？但是你不还手，这玩意真生气呀、啊！我天亮啊，天亮，行行行行，我说了也好，没说也好，我心里清清楚楚，这么办行不通。你把你爷爷请来，找个明白人，我跟他摆摆道理，行不行啊？ 你是个孩子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史谦一听，有空子可钻了。孩子怎么了？哎，孩子他办大人的事儿。想当年甘罗是个孩子，12岁入阁拜相。周瑜是个孩子，12岁在东吴官拜水军都督。司马光7岁击刚，这些例子举不胜举呀。田亮可也是个孩子，他明白事理，竟干大人的事儿。今天你蔑视孩子，你本身就死有余辜。我孩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他在旁边紧给夹住了。周田亮抡拳便打，梆梆梆梆就打了10来拳。一个是屋里狭窄，施展不开；第二个，这和尚不能还手啊，左躲右闪，蹿蹦跳跃，把和尚忙活了一身汗。一看这孩子真不讲理，没办法，和尚推到院里了。我田亮，你到院里来，到哪儿我也不怕你。撑啊撑！史仙跟着也跳出来了。院里得施展，周田亮再次想伸手，大和尚把脸往下一沉，弥陀佛。田亮啊，你可把话听清楚，我可不是怕你，我能怕你吗？但是你毕竟是个孩子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在我面前你就是孩子。我跟你爷爷有交情，我怎么能背地之中我骂他？这完全是石谦挑拨离间呢、啊。看这意思，你信以为实了。我说孩子，我跟你不一般见识。哎，我就叫你打我2下也没关系，但这气我出不来。你能不能回去把你爷爷请来？有话我跟你爷爷说，有理我跟你爷爷论，你看怎么样？废话少说，我爷爷能理你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伸手又打，和尚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一翻腕子，把周天亮的腕子给拽住了。妈，孩儿，你真要打，真打，你不后悔？不后悔，后悔我就不来。史谦一看，那压着4个人呢，先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孩儿啊，你先别追这事儿了，咱那还有几个人在他手中扣着呢。哎，周天亮想起来了，我就问你，你骂没骂我爷爷咱暂且不提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这压着4个人有没有？有。对了，这可错不了了吧？是不是你关押的是武松、张青、石秀、杨雄？对，一点不差。现在4个人在什么地方？压在空房之中。那好，马上把4个人给我放了。田亮啊，我为什么要关押这4个人你清楚不清楚？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怎么能轻易把人给放了？我提出的要求没满足，我是不会放人的。孩儿，恕我不能从命。石谦一听，怎么样？孩儿啊，这回他承认了吧？你说这和尚也不也，横不横？像这种人是非揍他不可，别跟他讲道理了。石大叔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小白猿周天亮把手往回一撤，医疗衣服各奔开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，把杆棒一轮挂定风声，奔和尚秃脑袋就砸下来。广恩和尚一看这孩子伸了手，动了家伙，不敢等闲视之，万般无奈，吩咐小和尚抬过齐眉棍。他双手横棍钉子步往这一站，孩儿啊，这可是你逼的，我本不应该伸手，你逼得我走投无路，出于自卫我可要还手了。你放屁！我不领你的情，你招敢吧？周天亮就下了绝情了。和尚一看这孩子可有2下子， 要论他这能耐，绝不是个孩子。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那是周大侠亲传呐。这孩子又聪明，下过一定的功夫，别看才十几岁，已经有许多年的基础。那么自己一个不留神，真要受了伤，太丢人了。我小名是少林寺的监寺，我师父是少林四大名僧之一呀、啊。我要栽了跟头，叫孩子把我削到这儿，我怎么见人呢？我老师怎么见人呢？爸爸爸，依旧是依旧了。和尚想到这儿，晃动双臂，抡开大棍，泼风八大，呼呼刮风，认真对待，跟小白猿周天亮就站在一处。石泉在旁边一看呢，周天亮真有两下，一看掌中这条杆棒上下翻飞，是神出鬼没。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，孩子毛嫩呢，招数挺花哨，没有什么分量，要想胜广恩不太容易。这广恩几十年的本事，少林的真功啊，要说对付个孩子，那还不成问题。两人一眨眼打到的100回合没分胜负啊！说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呢？广恩呢、啊、留了情了，不愿意下毒手，不愿意把孩子给伤着，对他无所谓，他怕的是周同周老侠客。他知道这孩子是周老侠客的眼前花，知道那是宝贝儿，那给伤着周同能完得了吗？也没必要得罪人呢，所以左躲右闪，才打到100回合。后来你看老这么打没完呢，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认真吧。后来使了个败中取胜，这棍子一走下盘，唰，正好扫到小白猿周天亮的鞋帮上的。他说棍下可留着情呢，啊啪！一扫在鞋帮上，孩子脚这一疼，站立不稳，扑通摔了个腚墩儿。大和尚没办法了，往后一撤身，把棍子背在背后。孩儿啊，算了吧，起了吧，伤着没伤着？哎呦，好！哎呀，我的腿啊！哎呀呀，哈哈！你把我脚给我打伤了，我跟你没完。他蹦起来二次玩命，简短解说，三番五次，和尚是忍无可忍呐，最后只有把他生擒活拿，抓住孩子的袋子往怀里一蹬，孩儿哎，你委屈委屈，哎，扑通摔倒在地，用脚一蹬，拔。小和尚往上一闯，把小白猿周天亮给捆上了。和尚还说呢，孩子，本来我想放你，可是你不答应啊，你没完没散啊，我一松手你就跟我玩命，一松手你就下家伙，我现在是忍无可忍呐、啊。天亮啊，我得罪你了，暂时先受点委屈吧，哎，我先拢一拢你的野性，估计的话，孩子你迟早要吃亏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亏待你，多咱你爷爷来了，我当时就把你放了，压下去，不准亏待。周天亮是大骂不绝呀、啊，秃驴狗娘养的，我跟你玩不了，有本事你把我放了，咱大战100合。和尚是冷笑不语，一直听不着声音了。这和尚想起来了，石谦儿，你是个坏事母子，就是你搬弄的是非。你看我对孩子，我不忍心下手，对待你就是绝不留情啊！你为什么这么缺德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石谦，你怎么了？回头一看，石谦是踪迹不见。 石谦一看小白猿周天亮叫人逮着了，准知的没好，趁着和尚没留神，他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，一口气跑回周家寨，到寨了外头了，他蹲在那儿喘了半天气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他这一分析，这广恩和尚还行，你别看把周天亮给逮住了，他不加计较，肯定对孩子不加伤害，这孩子肯定平安无事。但愿如此，这回我再请请老头去，我看看老头坐得住金銮殿，坐不住金銮殿。见着老头我怎么说，有词儿，说话之间已经长了灯了。他进了老周家，往大厅上一看，大厅上的人都在座，凡是梁山来的人大部分都到了，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，一声高一声低，听不出个个数来。他偷眼一看，正座是宋江，旁边是卢俊义，老头不在，背不住，还在内宅呢。来过一回，他认得道了，一转身赶奔内宅，来到房门外头往里一探头，正赶上大侠周光祖训教手下的仆人，那仆人老六正跟老头说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小少爷慌慌张张就走了，上哪儿去了？我也不敢问，他也没跟我说呀，混账的东西，我叫你服侍小少爷，你怎么这么做呀？他是个孩子，他不说你也得问呢。你简直是个无用的奴才。正说的时候，石谦到了，不用通禀，一挑帘他进了屋了。老爷子您挺好呀。周光祖一看是诗谦，这脸就沉起来了，挥手把家人撵出去。这就问诗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老爷子，我不想来，但这石井头逼得我非来不可呀。有话说吧。老爷子，我把实话都告诉您，那么您怎么想的我就不管了，您是不是正为田亮着急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这孩子一天都没见面，是怎么回事？莫非你知道信息？老爷子，实话跟您说吧。白天那会儿我进来给您磕头祝寿，您老人家累了，让我到前厅去。我说好吧，我转身奔前厅，刚走到院里，对面来个小孩，我一看正是你孙子周天亮。周天亮这孩子不错，很懂礼貌，见着我识得书长识得书短，问我干嘛来了，我说给你爷爷祝寿来了。他就向我了解这个情况那个情况，后来实不相瞒，我把少林寺的事跟孩子说了。哎呀，孩子火旺上撞啊，非要找这广恩和尚前去辩理。他是个孩子，我能让他去吗？我就这么劝那么劝，说什么这孩子也不听，这孩子还真够命的。后来一溜风回屋去了，求家伙去了，带着龙头凤尾的杆棒，力逼我在前头引路。本来我想告诉你一声，可是孩子把眼珠子一瞪，你要告诉我爷爷，我就把你整死。我一看没办法了，只好硬着头皮把孩子领到少林寺。后来怎么样您还用问吗？到少林寺见着广恩了，那孩子实话实说呀。到那一质问着广恩，这广恩真不是东西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小兔崽子，你也太猖獗了，你爷爷还行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黄口如此，竟敢胆大妄为。就这么把孩子给逮住了，拿绳可劲儿勒呀，压在少林寺。我见识不好，一口气跑回来给您了送信来了。我老爷子， 愿意救您就去少林寺，不愿意救咱就算拉倒，算我没说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个啊，哎，周老侠心一翻个，坐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手心都出了汗了啊！心说天亮啊，天亮啊，你太叫我不省心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议？嗯，你小小的年纪你去惹大祸捅娄子，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我哪是祝贺六十大寿啊，这是逼着我死啊。老头这回动了真心，再看眉毛也竖起来，眼珠子也红了。石谦在旁边偷眼观瞧，心中暗乐，心说怎么样，动了你的肝了吧？人不动真心不动怒啊，看你这回是管还是不管。哎，他就发现周大侠后来又平和下来，这又恢复了正常。石谦儿，到前面休息去吧。
哎哎，方才我跟您说那事儿，
活该，这是他自己找的，他是个孩子，广恩就是把他抓住，也不能为难于他，煞煞他的野性也是好事嘛。老朽不管，你到前边
去。你先生看这老头真行哎，哎，真是僵尸老的辣，啊，一点也不生气，一点也没脾气。
石谦一看没办法，溜达出来了，在院里这风一吹他的脑袋，石谦一琢磨，嗯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老头心里他肯定有打算，只是嘴上不那么说。心说话，周通啊，周通啊，哼，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，我就不相信你孙子被监押在少林寺，你能无动于衷。